生命记23章的15节到25节，若有奴仆脱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里，你不可将他交付他的主人，他必在你那里与你同住，在你的诚意中，要由他选择一个所喜悦的地方居住，你不可欺负他。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娈童，娼妓所得的钱或娈童所得的价，你不可带入耶和华女神的殿还愿，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女神所憎恶的。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倒无罪。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架。可以用手摘穗子，可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稼。阿门。
非常感谢姚日姊妹为我们读经。我们今天是继续昨天查看《生命记》的第23章15到25节，实际上是包含了关于保持纯洁，对待他人的慷慨，对神的敬畏和还愿诚实的指导。现在呢，我就按5个小段落划分与弟兄姊妹们分享。段落一呢，就是15到16节，善待逃出来的奴隶。15至16节经文教导以色列人要对待逃跑的奴仆宽容仁慈，不将其交还给主人，而是给予他们一个安稳的居所，恢复他们的自由之身。这表达了神对人道主义和仁慈的关切，提醒以色列人。就是在这个战争的环境中，也要保持对他人的关怀和善意。段落二是17到18节，防范亵渎神圣的事物。17到18节是明确规定以色列人不可有妓女和娈童，强调对神圣事物的尊重和保持社会纯洁的责任。这也提醒人们要远离淫乱和亵渎，保持圣洁的生活。因为这是神所憎恶的，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神作为这个以色列百姓的供应者，以色列人的生活应该是不缺乏的，也不应该从事让神憎恶的工作。另外呢，是特别指出，娼妓所赚的钱不可奉献给神，所以收入来源若不蒙神喜悦的话，也不可用来奉献。段落三是19到20节。不可向同胞收利息。19至20节呢，是强调了这不可取利于弟兄，不收利息是促进这个以色列人兄弟之情，也是防止这个贫富悬殊。但与外邦人交易则可收息，这也体现了神对这个经济关系中的公正和对这个弟兄姊妹之间的这个关爱。教导人们在财务交往中要保持纯洁和公正。借给外邦人是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因为这弟兄是肢体，要互相做供应。如果一体得荣耀，百体同荣；如果一体遭羞辱，是百体同辱。段落四呢是21到23节。 还愿的事应当是认真履行。21到23节是强调的这个还愿的重要性，教导人们要按时履行对神所许的愿。神期望人们是对自己的这个誓言和许愿要认真负责，不可轻率食言。这表达了这个敬畏神的这个态度，认识到对神的许诺是严肃而神圣的。你若不许愿，倒无罪；许愿而不偿还，其实是骨子里是不尊重，也是轻慢上帝。如果轻慢上帝，怎么能领受到这个神的祝福呢？如果向神许愿，必须偿还，而且是要快快的偿还，不然在神的追讨下，就要担当自己的罪了。段落五就是24到25节。对邻舍的葡萄园和麦地的尊重。24到25节呢，经文是提到了对这个邻舍的葡萄园和麦地的尊重。人们可以在这个邻舍的葡萄园吃葡萄，摘取邻舍的庄稼，但不可过分，以维护邻舍的财产权和保持这个社会的公正。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架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架。允许有欠缺的人进来吃饱，这是怜悯，连续他们的需要。但是这个体恤，并不是鼓励这个贪婪。如果在现场吃饱了，就是体恤；吃饱了还要带走，那就是贪心了，甚至就变成了偷窃。神要我们弟兄姊妹分享，却不要我们是利用弟兄姊妹的爱心，存心占人的便宜。需要越过的界限就是贪婪，我们贪婪就会失去上帝的恩典和祝福。总结一下这段生命记中的经文，虽然是在这个旧约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写的，但其中的原则和教导呢？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现在就结合这个新约中这个耶稣基督的教训，总结了一下：第一是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无论是古代的奴隶问题，还是现在的社会问题，我们基督徒就要站在这个弱势群体的一边，为他们发声，给予他们的帮助和支持，以彰显这个神的爱和正义。在新约马太福音，25章35到36节中，耶稣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收留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过；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耶稣在这里是强调了这个对病困、病痛、被监禁的等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帮助。第二点呢，是保持纯洁和远离这个亵渎，不参与娼妓的行为，以及不要把罪恶带入神的殿的规定，强调这个基督徒在生活中要保持纯洁，远离一切污秽和亵渎神的神圣的事物。新约的启示是在保持圣洁，在新约中是多次强调的这个主题。保罗在哥林多后书6章17节，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事物，我就收纳你们。也就是教导我们要与不洁净的事物隔绝，与神建立纯洁的关系。第三点是对还原和誓言的认真的对待。这一部分呢，教导是，基督在对神和人做出承诺，要认真的对待，言而有信，以免陷入罪中。在新约中，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37节明确的教导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这提醒我们，言语中要真实可信。第四点就是对邻舍的尊重和公正。 在摘取邻舍的葡萄和穗子时，要保持适度，不可过分，以维护社区的和谐和尊重这个邻舍的这个产业。在新约启示中，耶稣在马太福音22:39是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这也包含包括在这个相互的互动中，这个保持公正和尊重。总体而言呢，这一段15到25节就给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带来的启示是包括这个爱的原则、这个圣洁的生活、对承诺人、对承诺的认真的态度，以及对邻舍的尊重和公正。这些原则呢，不仅是在这个旧约中得到的印证，而且是在新约的耶稣基督的教训中也是找到了明确的呼召。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思考题有两个，一个是神嘱咐以色列人要信实的履行所立的誓言和愿约，这个写作许愿，这如何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的承诺负责，并且言行一致？第二点是神嘱咐以色列人在农作物收割时不得剥夺别人的财产。这如何提醒我们在个人经济生活中要尊重他人的财产权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否遵循这一原则？
好，谢谢周弟兄哈。提醒大家，灵修聚会我们是蜜蜂采蜜啊。这些的经文呢，涉及到方方面面，你不一定一个早晨哈都去用来去思想哈。能抓住其中哈这个心有所感的部分，思想拿出来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然后这个深入的去琢磨哈，怎么样去应用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哈。是灵修聚会，是领受这个玛纳，是来吃饭的哈。今天在神的话语当中吃得饱足哈，得到供应哈，这是我们的目的哈。
就是从这段当中呢，我们有讨论到说，就是我们基督徒就是也不要仇富的，就是看到弟兄姐妹或者是他人有的那个生活条件很好的时候，我们不要有仇富的心理。那我们自己也应当要知道说，神，我们是神的儿女，神会照着我们所需求的来供应给我们，然后神也会照着我们的需要来帮助我们，那我们真的是在神所给我们的这个的那个 portion 里头的杯中的这个份的时候，我们要存着一个感恩的心。然后在教会，在金钱方面呢，我们是有提到说那个借贷的问题。那我就是有些像是说。教会的弟兄姊妹，若是生活上有困难的话，那我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我们可以去帮助他们。可是呢，是真的是要照着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而且要有一个心态，就是帮助出去了，可能就是就出去了，不要再想说他们可能会再返回来，因为他们生活上可能有这方面的需求的时候，困难的时候，如果是在什么教会里，如果是弟兄姐妹是要做生意的，那就要很谨慎。这个就是，不是，就是要跟家人，是那个要是要讨论的，是要非常的谨慎的，对这方面的借贷。那我们从这段的经文当中，我们是有可以看到说神的一个对。他儿女的一个教导，也可以看到说，神希望我们就是在各方面，我们就是如弥迦书6:8所说的，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然后跟神同行。像是仆人呢，他脱离了主人的手的时候，我们正是存一个怜悯的心，因为当一个仆奴隶会脱离他主人的手的时候。可能就是遭受到很大的一些逼迫，那站在我们的小角那个这个角度方面，我们应该要伸手来帮助这些人。
好，借钱这一部分哈，新约耶稣讲得更进一步了哈，在 生命记里面是提到说啊，这个不可以向弟兄取利啊，你借的钱不可以向他取利，然后这个外邦人可以取利啊，但是到了新约说这个你借出去的钱呢，就不要指望去别人去偿还啊，所以这个是更进一步哈，这是在路加福音的应该是第六章啊。你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啊。所以这个是讲出更高的一个原则哈，上帝都在看着我们所做的事情哈，我们怎么样去对待别人哈，上帝都看得一清二楚。当我们用恩慈去待别人的时候，耶稣讲说你的赏赐就会大啊，所以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借钱给别人的时候哈，心里想好了呀，哪怕他不还给你啊，当然他有余力啊，最后有这个能力还给你，那你就欣然接受哈。如果他真是没有能力去还你的话，你心里要做好准备哈，借出去就好像是给出去一样哈，不偿还你也可以接受的哈。那第一段讲到这个奴隶哈，你想想这个奴隶已经是很穷苦了啊，把自己卖为奴隶去这个生活在主人的家里为主人做事哈，他又逃走啊，他如果还有一点的这个。这个生路的话，他大概不会逃走哈，逃走他会更加的艰难呢。所以这个奴隶是处在一个很窘迫的，很困苦的一个境界。而且你想想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这个奴隶送还给主人，他的待遇会是什么？会非常的危险的，这个主人会打他呀，会惩罚他哈，会这个虐待他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哈，这种的规定。是在其他民族里都没有的，因为其他民族把这个奴隶当做家里的财产，一定要把它找回来的哈。但是呢，这里讲说你要好好的对待他，而且让他自己去选择一个喜欢的地方去居住，供应他跟他住在一起哈。那在旧约、新约有两个例子哈，一个就是大卫的例子啊，当大卫逃离扫罗的追杀的时候。有一些欠债的，窘迫的，这个困苦的人呢，就跑到大卫那里，那里讲有400人呢，都跟着大卫，那大卫就带领他们，这些人是不好对付的，后来这个打仗的时候，称他们当中这些人叫匪类啊，他们有一个这个不守规矩啊，像匪徒一样的心啊，反叛主人呐，这个欠债不还呐，这些人是不好对付的，但大卫呢，用恩慈待他们，引导他们。后来这几百人当中，很多人成了勇士的，成了征战的勇士哈，跟大卫一起德国建立这个以色列的王国。那新约的时候，就是这个阿尼西姆哈，就是腓利门书里面提到的这个奴隶啊，这个奴隶逃走了哈，离开他的主人腓利门。那遇到了保罗啊，保罗带阿尼西姆信主，然后呢劝他，他没有直接就把阿尼西姆送还给这个他的主人腓利门，而是给阿尼西姆写了一封信，代他写了一封信，向腓利门求情啊，然后让他们在主里面和好。那这是很美好的一个例子哈。后来阿尼西姆也真的是哈，这个带着保罗的信就回去了。然后跟腓利门和好哈，后来阿尼西姆成为当地的主教，所以这样一个逃跑的奴隶，在这个受窘迫的情况下，得了救恩的恩典，然后这个回头最后成为神所使用的人哈。所以在我们小组里面有一个是教这个教育的啊，他就讲说啊，真的是哈，看起来好像有一些学生。这个也不努力啊，这个作业也不认真去做啊。但是如果老师用耐心去对待再给他多一点的机会，那真的是可以做得很好的可以成长的那我们这个姊妹也做见证这个 我们人里面带着神的形象啊，我们这个身体是神的殿啊，我们要接受神给我们的这个身体啊，这个啊，我们长成什么样哈，这个就是怎么样啊，那带着这样一个感恩的心去对待的时候，哎，啊，身体真的是哈，可以彰显上帝的荣耀哈。雅茹讲的一点就是讲到说，我们都是奴隶，以前都是罪的奴隶啊。那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得到救赎，得到解脱。我们不做罪的奴隶，要做什么的奴隶呢？要做义的奴仆了啊！当我们用我们的身体来荣耀神的时候，哈，你看，哇，里面我们人，耶稣基督那个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啊，荣耀就被彰显出来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在神的眼中都看为宝贵哈。我们也用这种眼光去彼此看待啊。有些人可能看起来不是那么这个顺眼的哈，有些人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毛病的啊，但是在里面，他重生得救以后，都带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哦，都有这样一个宝贝在人的这个瓦器里面啊，那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激发他帮助他让他里面这个宝贵的耶稣基督的生命被塑造、被成熟。然后不断的这个彰显出来这是在教会里面神做的很宝贵的一个工作让人的生命得到成熟成长。
那个叔侄们想分享的经验特别好，他很细心的。他说，那个第一呢，就是这个神要特别关心每一件小事，特别细的条例。就是说，我们平时也会遇到这些的。他说，比如说这个奴仆逃跑，肯定是对主人不满，当然没有牧师刚才讲的那么严重。他说是不满，但是他心比较善，他说本来就有矛盾，你再把他送回去，那矛盾就加重了。所以需要我们就是爱护穷人，要怜悯他们。第二点就是借钱不能要利息啊，就兄弟之间的这个爱护呀、宽待呀。所以富人啊，不应该就是兄弟之间有钱的不要向那个穷的人要放高利贷，多要就是剥削。所以这给我们启示就是要有同情心，不能欺负兄弟朋友，不能给他们加这个经济上各方面的重担。这一点讲得很好。第三呢，就是讲许愿和不许愿的事儿，就提醒我们，你许了愿就必须还，在神的面前不能随意的许愿发誓。在神教面前，就是你做不到的，你就不要说，说了你一定要做到。这个下面我们话题就转到这个，在二战的时候，犹太人逃亡，很多家庭，就搞这个开放家庭，把这些犹太人就收藏起来。这个时候那个。这个纳粹那些就来过来敲门，警察来问，这个时候你说真话还是假话？就说谎也不说谎。我当时想到也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永远不能说假话，一定要讲真话。但是在其他人面前，我们就觉得是不是就跟那个接生婆那个事儿一样的？一会儿牧师回答一下。另外，我们就讨论的那个难民，就因为这个问题，我想到这种过去。一直有这种街上讨饭的人，真的是那个朱迪兄长讲特好，这有一个界限的问题。他以这个为职业了，他觉得这还比就是本来就是穷人，我们认为是就他急呀、或者是你遭什么难了，或者是啊我有时他是因为懒惰或者是贪婪，他觉得这穷容易，这就是个度的问题。这延伸到我们讨论难民问题，现在这个美国这边境这些问题也挺严重的。我们讨论到，就是两个总统，两个极端做，有些就是为了选举，就开放边境，非法移民牵涉到的经济问题、安全问题啊，还有这种他们这恐怖分子啊。另外还谈到一点，就是这个不法的事儿、人这个事情多了，就是你可需要你做的，就照顾这些穷人，就这些事儿多了以后，做善事的人就少了，那个谁补充一下？另外，就问牧师这个说谎不说谎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大家都在那讨论的问题。还有其他补充的吗？谢谢。
那个刚才讲的那个，就是米娅讲的那个，是我们讲的。因为早上我引用的一段经文是马太福音，耶稣说的：“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出于那恶者。 这个就是在特定的情况，你像那个基底拉合，它就两个探子的情况，和在这个犹太人在逃亡的时候，又逃到某个人的家，那人家也正好是基督教徒，那个警察来搜，或者是那个德国的那个纳粹来找到你家的话，那问你有没有犹太人，如果是。你要按圣经上所说的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你这个时候那把犹太人交出去，那肯定就被杀死了。所以这个要有特定的情况，因为我当时回答就是说，这个像纳粹这个法西斯当时是属于撒旦魔鬼的，你对撒旦魔鬼不需要说那个，因为这个还是有个界限的问题吧。所以等一下牧师，我也请牧师回答一下。还有讲到就是。我们会讲到这个非法移民和这个边境这个发生的这些事情，是因为我们讲到是24到25节，就是对弱势群体的这个照顾，怎么样子关爱看护，就是像这个现在在美国的话，就是我们基督徒也是面临的这个一个挑战吧，就是你是对弱势群体，特别是这个。非法移民进来的，他利用这个，因为现在执政党他的政策是现在是开放这个边境，或者是对边境不是管得很严的情况下，这个进来的很多这些难民，当然难民中有被迫害的，就像这个我们经文所说的，有像这个奴隶的这情况，但是现在的这个情况的人很少，或者是就是想来美国的。那你对这些非法移民的这个态度，对弱势群体的这些态度，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就是你是怎么看待的？这个也是一个挑战。然后我们就还后来就引申谈到这个德州州长就受不了这些太多的非法移民，反正他就把这些非法移民送到以前支持边境开放的这些州。比如送到芝加哥啊，送到这个华盛顿、马里兰州啊，或者是别的一些纽约州啊，他就到处送这个，就对我们现在这个基督徒来讲，就是说这个对弱势群体的这个关爱和爱护，其实对我们现在来说也是一种挑战，所以这是我们小组的一个总结。
关于这个说谎的事情哈，这个要诚实啊，这是很明确的，在圣经当中哈，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哈。那十诫当中特别有一条，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对不对？不能说假话哈，陷害人。圣经里这几个例子哈，一个是拉合，为了保护两个探子哈，包括那个接生婆啊，这个摩西那个年代哈。那刚才举的现实中的例子，就是纳粹的时候保护这个犹太人。你注意哈，这几种情况都是为了别人，都是为了保存别人的生命啊去这样做。所以在具体的生活当中呢，有不同的原则可以去应用的啊，有一个说诚实话的一个原则，这是很清楚的哈，还有怜悯的原则呀，保护生命的原则呀，等等哈。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读圣经你就发觉哈，神的处理的方式是为了避免更大的恶，对不对？本来你在一个理想的社会当中不应该有离婚的事情啊，那怎么神还定规说你写休书就可以让他休妻呢？对不对？所以神定这些律法是不得已的，因为人犯罪以后把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呢。变得很复杂，这不是神做的啊，这是人做的，是因为人犯罪。如果没有人想去杀人的话，没有人想去杀犹太人的话，这个局面也就不会发生了，对不对？这是罪人造成的。法老如果要不去杀那些孩子的话，接生婆也不用去讲这些话了。如果这些耶利哥城里的人不要追杀这两个探子的话，那拉合也不会面临这个处境，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的复杂是罪人造成的哈。但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呢，神为了防止暂时维持这个社会呢，不让这个社会快的走向灭亡为了防止更大的恶的发生，他是允许的啊。这个拉合因着信心所做的事情，神反倒奖赏他赐福他救赎他所以这个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习怎么去权衡这个在这个。就要求神给我们智慧了哈，在任何一个具体的情况下，我们把 说诚实话的原则啊，把怜悯人生命的原则啊，把救赎人的原则、信心的原则都要放在一起，看看怎样去选择去做才是最好的哈。
其实刚刚大家讲的那个，特别是周弟兄讲到那个马太福音第5章37节那句话，我们真的很小心看上下文。那一段主要是讲的启示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再多说出于那二者。那我们刚刚讲了很多那些 application 啊，就然后对那个拉合啊，对那些爱心的，那是另外一种 scenario，就是说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期盼啊。当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我们要会分辨。到底神要我在这个世上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这个很重要，我们要会分辨啊。那这一章我们刚刚读的地方，大部分讲到一个爱心，从15到16节讲到对那些逃离主人的奴仆，我们一定要有爱心。第一件事不把他们送回去，第二件事让他们在你的地方任他选择他要住的啊，这个不容易啊，而且不可欺负他。对弟兄，你借钱给人家，刚刚牧师讲的就不指望偿还呐、啊，而且你要偿还可以，你不要取利息，因为你是帮助你扶持一个弟兄。那对外人的话就不一样了，你可以取利，除非你的爱心够大，你跟不取利也可以。那最后那一段讲到，我们要知道别人对我们好。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享受，但是你不要得寸进尺，享受完还把连带走啊，变贪心了啊！我在小组里面讲到我们当初刚刚到美国来读书的时候，真是一穷二白啊。那有一个医生就非常的有爱心，常常约我们这些穷学生到他们家去吃饭，对吧？满桌的菜吃完了，叫我们带回家去吃，带宿舍吃。他说：“以后你们如果想要来就来，这家 always open for you。”哇，那种爱心真是大得不得了。他是一个好的弟兄，他甚至买了很多 property 让那些穷传道去住啊，免费的。这种事，这爱心很大，所以常常这种对这些肢体的见证，让我们学会怎么做一个讨神喜欢的基督徒。这一段经文实在很宝贵啊，讲了很多我们平常生活上可以预见的情况，那我们怎么去付诸实现？那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了。
好，天父上帝，感谢你在今天的晨更团契中与我们同在，向我们启示了《生命记》23章15到25节的真理。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你对你子民的慈爱和关怀。你不仅关心我们的身体需要，也关心我们这个心灵健康和属灵的生活。我们基督徒在这末世要牢记神给我们的诫命，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己。主啊，我们在此散会之际，求主保守并看顾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工作生活中，让你的恩典和平安与我们同在。也愿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成为我们生活的指南和支撑。以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
阿门。